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我是丁月。上周呢，李进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哈，跟我们详细的讲了这个驾驶辅助系统它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发展哈。虽然没讲完，那我们等一下留点时间哈，再继续请教李进。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请李进跟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一周尤其是现在哈，最新发生的这个跟汽车呀，还有这个科技领域哈，最新的一些消息好吗？
丁月，就是咱们也都差不多两个礼拜啊，没有什么机会谈一下那个汽车业界和高科技的新闻。那咱们今天就补充一下。首先呢，我一看呢，
有哪些新鲜事儿呢？
第一个呢，就是很久咱们都没有谈到那个 SpaceX， 伊隆马斯克那个 SpaceX 公司哈。他在这个2022年从1月1号到咱们现在这个刚刚是2月7号。在短短的这个5周之内哈，他已经破纪录，成功发射了6次火箭，6次，
哇，
几乎是
好像
每周一次哈，
是好像比您上次说的时候这个记录又提升了，对不对？
是因为上次呢，2个多礼拜以前呢，他实际上才发射了3次还是4次，它最大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在1月底2月初，就是1月31号2月2号2月3号，就那么短短几天它发射了3次。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一个意大利国防公司啊，它这个设计的这种侦察卫星叫做 Cosmo SkyMed。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看不出来是和这个侦察有关，但是呢，
对呀，
它这个卫星呢，就是差不多要等了4次才最后成功发射，因为它每一次呢，不是天公不作美呢，就是有其他的人为的因素。据说最后成功之前的那一次呢，突然间有一个这个 Carnival 的这个游船哈，它这个你知道，专门在佛罗里达加勒比海，它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游船，然后呢，我们讲的是娱乐哈，这种cruise， 结果呢，他竟然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舰长呢，竟然把他那个船呢开到了这个。美国海岸警卫队已经说不可以把船开到那个地方，因为他在 SpaceX 发射这个火箭的时候呢，有可能那个地方，假如比如说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那第一级火箭呢就有可能就落在那个地方的海域，所以是很危险的。
对，防止被砸到是吧，别往那片海域驶。对
呀。这个
那他进去了怎么办？就不能再发射了吗？
对啊，所以当时临时就说砍停，然后又要再往后拖1天到2天。
哇，这个意大利侦察卫星很波折啊。那有没有向这个邮轮公司索赔呢？
这个
耽误了人家的大事儿哈。
呀，照道理来讲呢，这个邮轮公司呢是应该负责任的，因为这种事情确实是不应该，尤其你是旅游嘛，上面不知道有几千个乘客， 对不对？你这样突然间开到那个地方，那真的是万一出了什么事故的话呢，会造成人员的伤亡。
最终是还是顺利发射了嘛，对不对？
没错，那1月31号这个傍晚6点11分。然后他成功发射，而且是因为他是那个傍晚的时间发射啊，所以在这个夕阳往下，这个太阳公公在往下降的时候呢，他那个朝霞混着这个火箭的那个尾气啊，在天空中织出了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看。
嗯，好，那其实不光是意大利哈，是不是其他的那个国家也有把这种就是侦察卫星委托 SpaceX 来发的呢？
美国的这个国家侦察局呢，在2月2号啊，你看1月31号发射了意大利的卫星，然后2月2号呢，它就在这个，但是不是在佛罗里达了，这次是在加州，在那个 Vandenberg 空军基地发射中心呢，这个。美国国家侦察局 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 发射了一个保密的卫星啊，它叫 NROL87。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平时看这个 SpaceX 发射的时候呢，它会一路，你可以它因为它很公开嘛，所以你比如我们看它发射这个星链卫星的时候呢，你会一路看到它第二级火箭呢最后成功的把49颗这个星链通讯卫星呢缓缓的推出去，那是蛮壮观的嘛，背景就是地球哈，但是呢，国家侦察局的卫星它就绝对不可以告诉你，让你看到那个卫星是什么样子，所以呢，我们只知道呢，当时那个 SpaceX 就是说我已经成功的把第二级送入轨道，至于这个卫星。成功不成功不关我事儿，那是和国家侦察局有关，我只是负责把这个火箭送到位，然后我回收第一级火箭。讲起这个呢，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好几年以前呢，SpaceX 也是负责给国家侦察局发射一颗卫星哈，然后这颗卫星叫祖玛 ZUMA， 当时这颗卫星很有意思，就是说呢，射上去之后呢。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卫星是发射成功还是没成功，但是呢 SpaceX 就说呢，我已经做完了我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那颗卫星呢，从此以后呢就再也没有人谈到这颗卫星，而且在网上呢当时曾经有很多热议啊，就说这个卫星到底是成功还是不成功，但是国家侦察局呢甚至根本就在美国政府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个部门是这个卫星的主人。
哦，这么神秘的一颗卫星啊。哎，我其实很好奇李进，就是像这种就是SpaceX 他的说法，说我只是负责给你送到位，那之后成不成功不关我的事，那难道他输送还有接下来的工作要原本的比如说国家侦察局要做什么吗？还是就是还是说其实 SpaceX 完成这个东西就完成了，它是一个什么流程您知道吗？
SpaceX 呢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我只要把这个卫星当然它其实还不能完全那么说啊，它只是说我的第二级火箭已经进入轨道，那个第二级火箭上面就搭载着这个卫星这个负载，至于这个卫星自己哈能不能进入就是说脱开第二级火箭呢，那大家都是闭口不谈这件事儿，当时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呢，据说假如他是说在什么什么时候，假如这个卫星进入轨道的话呢，会令到美国的敌人呢知道这颗卫星大致上是在哪一个轨道上运行，这样会透露一些关于这个卫星的细节。
嗯哼 ，OK， 所以出于这种原因，就是谁都不说，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神秘之星了，是吧？
对，你今天到今天为止，你去 Google 一下这个叫祖玛的这个卫星，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嗯，呀，好吧，那可能被知道了就有麻烦了哈，可能不知道是件好事儿，按照这个说法的话。
对，
好，那关于这个星那个 SpaceX 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或者补充的吗？
没了，我就是谈到这个 SpaceX 这次帮国家侦察局发射卫星至少还没那么保密哈，后来呢国家侦察局核实就说这个卫星已经进入正常工作轨道发射成功。
嗯，好，哎，所以这个国家侦察局哈，他们的这些秘密哈，看来技术也要仰赖 SpaceX 这家公司哈。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车吧，这个汽车领域最近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新闻呢？
刚刚看到呢，韩国的起亚哈，它已经正式推出市场，它全新的电动车叫做 EV6，就是第六款电动车 EV6。这个名字起的没有什么令人觉得好像有任何的这个怎么说啊？这
是
起的很平常吧？哪里起那么个名字？你知道？就是说，但是不管怎么样。起亚呢，这个 EV6 哈、啊、是值得咱们听众朋友啊去认真的考虑一下。
哦，为什么起亚值得我们这个 EV6 让我们听众朋友考虑哈？它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和性能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回来请李静好好跟我们说一说。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
首先呢，这架车我觉得设计的有点像什么比较欧化一点哈，就像那个欧化加斯一样起亚是韩国公司里面我觉得它的设计啊比较最欧化的，比起它的另外那个 brother company 现代，
嗯哼，
那起亚呢、哦、它整个的这个汽车的设计的这个款式我觉得相当蛮前卫的哈。有时候前卫不一定是特别好啊、
嗯、
有的是前卫搞得有点像是变形金刚一样，那就不好看了，对不对？
是，但是总
是
车也跟这个是各种各样的商品都是啊、嗯、各有所爱嘛哈。那它这次在这个技术上功能上有没有什么突破这个 EV6？
这就是今天我们想跟听众朋友讲的，就是它这款车呢有好几个有好几个型号哈、啊。第一呢就是它这个只是后轮驱动的有两款，一个是这个电池呢是58度电的电池，58个 kilowatt hours， 另外一个呢是 77.4 kilowatt hours， 那它的这个小电池的可以走232英里。那个大的电池77度电的那个电池呢，它可以走310英里，相当不错。
这个续航力很可以啊，基本上就跟汽油车没什么差别了，是吧？
是，对的。
嗯
呀，而且呢，它这架车呢，它这个充电的这个速度啊，也是相当快。它这个大电池的那个比如那么说吧。它呢这个充电的这个速度呢，假如是用这个家里的240伏的话呢，7个小时10分钟就可以充满电。
哇，那真的是很快啊。那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它在技术上有什么突破吗？还是说只是放了更高的电池？
起亚呢
更多的电池
充电的它在充电的这个线路上哈，它已经采取我相信是更新的这个大功率半导体啊，同时它的那个电池的这个架构整体的这个设计呢据说已经开始往800伏的这个高电压这方面走。假如是用240就是说对不起啊我讲错了，假如它是用直流去充电啊，就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公共充电站啊，它是那个高压直流充电的话呢，它那个18分钟就可以从10%充到80%，18分钟，这个已经是相当相当快了，呀，
嗯，是，那它这种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啊？算是技术性的突破吗？业界其他的公司呢相对来说比
它呢就是说其实大家各大电动车公司也好，各大汽车公司也好啊，其实你不可能永远就是高人家一头哈，或者是比人家更先进、嗯、就是 差不多你有你的这个设计的先进，可能过一年两年人家又往前赶了，就是大家互相之间互相在推，后浪推前浪的样子。但是呢，起亚是起亚保时捷呢是几间少有的公司呢，他们是第一个提供这种高电压800伏的这种供电系统。所以呢据我看呢，特斯拉都现在还没有往那么高的电压走。所以起亚在这方面呢确实是有点后来居上啊。虽然它当然我们只是从它的那个这个供电系统的这个电压的观点来这样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观点来讲，但是至少呢起亚呢在这方面呢确实是花费了相当大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资源哈来改善这个充电的速度。那我相信可能过一两年呢，哎，说不定特斯拉，说不定福特，说不定通用汽车公司，他们都可以说10%到80%啊，15分钟就可以了。哦，所以这个充电的速度呢是在不断的加快，这也是对所有电动车的买家吧，只有益处，只有好处，对不对？
没错，因为买家需要嘛，所以应该也是这些车厂们接下来研发的一个重点啊，不然落后的话，谁愿意说我几十分钟能充好的车，我非得要等一宿呢，是吧？就是这便利性肯定有所折扣哈。哎，不过我很好奇，这个车现在市场推出的价格是多少？能买得到吗？现在很多车都很难买，哎，没有什么库存。
对，是，起亚呢，他这间公司呢，据说哈。他的这个新车已经陆陆续续往全国各地几百家的这个车行，就是起亚的这个代理车行已经在运输的途中，甚至我相信已经有这个车行呢已经有货了。当然我觉得这架车也会蛮抢手的，所以呢听众朋友有意思的话呢可以联系一下本地的这个起亚，看看他们什么时候有货供应啊。
好的，好。哎，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联系一下本地的起亚呀？我们刚才说这些，应该收他们点广告费吧？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纯绿色无广告啊？李进纯是看到了这个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而且它的价格也比较上来讲算这个中低档吧，大概起价。在40,000到47,000之间，假如你算上这个7,500块的这个联邦退税的话呢，它的价钱呢实际上就是差不多40,000块钱。
哦，那在同等的这个同类别的吧，或者是同等价格的这种车里面来说，它算是功能最强的吗？
OK， 那么说吧，咱们很难说是功能最强哈。用那句话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不对？
只有更好
呀，
相对吧，相对来说，
相对不错。对它的这个性能啊，相对来讲，我觉得在这个市场的这个位置上的话呢，应该算是不错的。
好，那就讲到这儿吧。再讲多了，真的是我们必须得冲到起亚的那个 dealer 里收点广告费了。
是。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哪家呢？
OK， 起亚的这个呢，咱们就先讲那么多啊。下面我想讲一个呢，和这个2月13号 Super Bowl 这个超级碗的汽车广告。
哦，超级碗汽车广告怎么了呢？
哎，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 Super Bowl 啊，那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个这种体育的这个盛事吧，所以呢，在这个 Super Bowl 上面啊，很多的这些厂家呢，都是这个砸钱呐，把这个这个汽车广告做的美轮美奂，因为在这个 Super Bowl 上面做广告呢，那绝对是怎么说啊，吸睛的、吸眼球的，所以呢，
触及率很高啊。
点击率一定是高的。
那今年这个超级碗广告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它呢首先呢假如大家想先 睹为快的话呢，可以先上这个 YouTube 去 search 一下。但是呢，他现在只是给你一个 teaser， 就是比如说一分钟的广告，他只给你看十来秒钟。这个
广告还只有个这个预告啊，还是预告片类的广
告
是吗？
对，
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现在我们线上有两位听众朋友在等哈，李静，我们先来优先听众朋友好不好？
好，
首先请接王太太，请 Karen 女士稍后。王太太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有一辆那个沃尔沃2000年的S80， 它那个卖路是很低，就33000那个卖，那个最近一年来那没怎么开，只是每两个月吧开那么5分钟。最近呢就发现前边车头底下那里有漏油，那个那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大吗？修起来麻烦吗？
好，如果有任何的这种漏油的情况哈，还是需要小心。因为什么呢？很多的这些咱们现在疫情的关系，这个车子很少开，其实它这种油封啊，都是一种不同的这种橡胶垫圈也好啊，或者是哪一种材料也好，假如长期不开的话呢，它的这个密封垫圈呢，就你知道在外面又冷又干这种，或者是怎么样，就会造成这个垫圈那个橡胶有点硬化，有点像血管硬化一样，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呢，还是咱们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还是要，时不时呢，每个月哈，至少或者甚至每2周把这车，开上 freeway 啊，好好的暖一暖车。假如现在您已经看到了这个地上有一滩油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情况比较严重，这个还是需要王太太呢，把车开去给修车师傅呢仔细检查一下，因为漏油啊，这种问题呢可大可小，通常来讲呢还是要慎重的对待。我建议还是去请这个修车师傅让他检查一下。
嗯，
那修起来那个贵吗？
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王太太，因为什么呢？我们都不知道这种。您讲的这个漏油的情况是漏几滴呢，还是漏一滩呢，还是怎么样？所以呢，而且漏的这个位置哈，漏油的这个位置也和这个维修的这个困难程度有直接关系。所以呢，这种像这种漏油的，还是先请人家检查一下才容易做这个判断。
嗯，好，那请王太太抽空哈，去修车师傅那看一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然后价格是怎么样估算的哈，对方都应该能给一个具体的这个答案。好，那接下来还有 Karen 等在线上哈，我们再来接听一下 Karen 的电话。你好。
哎 ，Karen 你好。
主持人和李静，我的车2周之前呢，就是那个 start 的，就是钥匙一进去发动车的，发动不起来，后来说是那个坏了，就换个新的。结果今天又发动不起了，给我感觉还是那个 starter 的事儿。但刚换了2周，它可能再坏吗？是2005年的 Honda， 如果不是 starter 的问题，还会是其他哪几方面的问题？好，我问题问完吗？
那 Karen， 我们反问一下呢，就是当您2个礼拜以前，没有办法启动这个车子的时候。当时您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说您可以听到这个启动马达不断的在转动，带动这个引擎在转动呢，就像你看我们 start 的时候，咚咚咚咚咚咚就启动了，对不对？还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是您当时那个您他们怎么判断这个启动马达是坏的呢？
我当时就是第一次坏和第二次坏是完全一样的，是你说的第二种情况。电是通的，而且我用那个电瓶都测了，电瓶 没有问题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一点声音都没有。好，假如是电瓶是好的，但是呢，当您转动钥匙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的话呢，有两个可能哈，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启动马达的那个继电器有问题。通常这个继电器呢，现在差不多所有的车启动马达继电器都是在启动马达上，就是它一换，就是连继电器是一起换的。所以呢，假如这个情况发生了之后哈，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呢，他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跳电的方式来去检测是不是那个启动马达还是它的那个继电器 relay 发生问题。但是我可以那么说吧，从 Karen 刚刚的形容来讲呢，真的不应该是两个礼拜有同样的这个问题哈。我都感觉是不是它有一些这个接线松脱的问题还是怎么样。但是呢，需要unfortunately Karen 你还是需要把这个车拿回去给这间车行，你说哎，两个礼拜我不管你怎么跟我解释，不可能我同样的这种问题又发生，应该让他这个负责，因为他至少应该有些保固吧，保固期，对不对？
呀，嗯，
他说是达到一年的保护期，如果不是这个问题，是其他问题，您刚才最后说的说可能是机械的，那是除了你说是可能发动机啊，或者是，对不起啊，我拿纸和笔记一下您刚才讲的，
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因为启动马达它就是个马达，本身很少会坏。它坏的这个地方多数都是一个是继电器叫 relay R-E-L-A-Y 或者是它的 R-E-L-A-Y relay
好 OK
继电器啊。第二个可能坏的这个原因就是您那根启动马达的电线可能有一些接触不良，这个需要修车师傅帮您检查一下。
Okay.
但是呢，假如这个修车师傅说，哎，这次不是那个启动马达的问题，是这个接线的问题，那我就要怀疑。我说，那你第一次你更换这个马达的时候，难道你没检查一下这个接线吗？没有理由两个礼拜我突然间给接线就坏了，因为那个电线本身是很粗的电线。
OK。
不大容易坏。
好，那谢谢李进的解答和建议哈。刚才的王太太好像还有问题没有问完哈，我们再来听一下王太太想说什么。您好，王太太。
哎，你好，哎，我刚才确实还有两个问题，再问一下，就是还是那个沃尔沃出烧震的，我那个里头呢，它的 coolant 还有那个 power steering liquid 的，像那个几乎都没有了，这个。我能开出去吗？还是能自己在家里先加上吗
？OK， 您王奶奶刚刚说的是那个水箱水 ，coolant， 还有什么？
还有 power steering。
哦 ，power steering 这两个呢，您可以这样，王太太，您可以让家人先用另外一架车。车您去这个配件店吧，就是 auto parts 啊什么地方，这个 coolant 完全可以自己添加 power steering fluid 也可以自己添加，这都没问题，不难。
那还有 brake fluid 呢？
都少了， brake fluid 也可以自己加。
哦，都可以自己加，加上以后再开是吧？没加以前不要开是吗？
对，就说没加之前呢，但也要看，不是说你王奶奶不可能，您这架车一说少了这种三种不同的这种 fluid 都少了，所以呢，假如您不放心的话呢，就是全都刚刚加刚刚满，然后再开， 没问题。
我去那个农委的家上再开。还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那个因为很长时间不开啊，我开开车门往里走的时候，那个车门底下那个槽，哎，它突然流一些个水，流了一段时间就没了。这个水从哪里来呢？
啊，
又没有下雨，
这个，
也没有找水啊。
对对，这个玻璃，这个车门哈，它的那个玻璃，它不是全密封的。
所以是不密封进水了吗？
你下雨的时候它自然就会进水，而且呢，它那个它进到那个门里面之后呢，它那个门底下是有两个排水孔，所以呢那个水会自然排出来，这是自然现象。
好，所以不用担心是吧？没什么问题
啊，应该不用担心。
好的，好，清楚了哈。好，那我们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哈，不过我们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请您稍后，我们马上回来为您解答问题。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金，
我是丁月。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那刚才在线上哈 ，Karen 还在线，看来还有问题想要继续请教李进哈，再给 Karen 一点时间。
嗯，您
好。
哎 ，Karen
你
好。你
好，我还补充一点，这个车呢有一年半几乎没有开，所以这个问题和是不是和它有什么关系？
就是一年半没开的话呢，确实是稍微长了一些哈，就好像咱们个人就是。一年半都没有做一些运动，所以啊，对车子来讲呢，就是就是搁置在那个地方，长期不开哈，确实是，对车子很多的情况，就像刚刚，比如说王女士也好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有时候会导致那个油封啊慢慢硬化，导致漏油、漏水、漏电啊都会发生，所以呢。但是已经放搁置了一年，那只能咱们这个亡羊补牢一下吧，就是尽量还多开一下它，或者是呢我们那时候也提出过，就是用一个小的那个充电器哈，保持电池的就是充满电，有些相关的步骤。
好的，
好的，
明白了，
谢谢您。
嗯，是呀，
好，
谢谢Karen的电话。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7分钟的时间哈，李进，看看您是继续跟我们讲这个 Super Bowl 呢，还是把上一次咱们没讲完的这个驾驶辅助系统再补充一点，让您做决定吧。
啊 ，Super Bowl 这个我就是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请大家留意，有一个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这个广告哈，它就是用一个以前的这个叫 Austin Powell 的这个电影里边的这个邪恶博士啊。好像那个 Dr. Evil， 他就用那个 Evil 呢，有点和这个电动车 EV 啊拉进来，所以他就说现在的这个邪恶博士呢，正准备转变成个好人。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Dr. Evil 呢，可能是会帮着推动这个电动车，所以呢，这很有意思。第二，宝马呢有一个宝马有一个这个广告啊。就是他用那个这个以前咱们加州州长 Arnold Schwarzenegger， 来扮演一个宇宙神啊，施瓦辛格这个宙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电影里边呢，我刚看他那个预告有点好像是搞笑吧，这个但是怎么搞笑法呢，这不是很清楚。另外呢有一个这个Nissan 他的这个汽车。也会在这个超级晚上这个广告啊。最后呢是起亚的这广告呢，我其实是看了他的，就是说他已经公布了他就是他是用一个机器狗哈来推广他的电动车。然后我从头到尾看了一下一分钟，蛮感人的。这个推荐
还能感人
看一看。
好
呀。
那我们就看看吧。那李金这么一说，回头我想看一眼。等一会儿做完节目，咱们就看一下哈。
对，呀。好，那我们 趁这个机会再把上次这个先进驾驶辅助系统没讲完的，咱们这次就把它讲完好了。
好啊，补充一点哈，上次咱们是讲到那个很多车它有自动趴车的功能哈，那接下来再继续进化的话，更先进的那些功能还有哪些，然后跟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吧。
好，上次我们讲了这个先进的 parking 系统啊，就是一开始的这个parking 呢，它可以做 parallel parking，对不对？平行的，现在呢，他们已经做到不单止平行的，45度角的，甚至90度角的，它都可以做得到。
不断进化。
所以我相信会给这个很多驾车人士呢，会提供不少方便。当然，咱们也都知道这个，假如这样的话呢，你永远就不需要再学会怎么样去自己做这个 parallel parking。对不对？
对，是这功能我插一句嘴哈，很快，我曾经在外面在那个 Sunnyvale 住的时候，我们住的那个公寓要街边爬车，然后呢我就停，每次停车停不好啊，那时候也是刚学开车没多久，然后把附近的邻居几乎挨个4-5个人都帮我停过车，所以当年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还用得着麻烦我那些邻居吗？
那就可能
很有意思。
但是，哎，至少你知道你有4-5个好邻居哦。
对，也是一种收获哈。好，那接下来还在进化，还有哪些功能？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做自适应灯光控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知道，有时候我们在比如说开在高速公路上，一般呢，高速公路的照明呢都是相当不错哈，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开在有点像是一个乡村的这种怎么说啊 ，one lane 的这种expressway， 有的时候呢，这个比较黑暗一些，通常呢，有时候我们就喜欢开这个大灯或者远光灯，对不对？
嗯，对呀。
呀，但是呢，你开远光灯有个不好的地方。假如前面有一架车过来的话呢，你会晃人家的那个眼睛，对不对？
对，就一般自觉的要关上哈，如果对象有车的话。嗯，
没错。那现在呢，就是说很多的新车呢，它这个叫自适应的灯光控制呢，首先这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开着远光灯，只要对面这个车道有一架车，甚至隔着很远的时候，它自动就可以监测到，然后他就把这个远光灯调成近光灯。
哦，这个功能好，这个功能好，
啊、
因为
有
时候哈，这也不是说什么、
啊，
有的人他就没给关，然后把我们自己晃得要命，
哎、
但是你也没办法抢，他也你说你怎么提醒他，对吧？如果自动关掉了，真的是很安全哈，也省事，对于司机来说。
呀，而且还有、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啊，丁月，就是说，有时候不是对面的这个高灯，而是一个人在你的后边，他就打高灯
啊，
晃的你呢也是很不舒服，对不对？
是啊，是啊，但是这种灯那它能 sensor 吗？
哎，都能，就是它的这个摄像头系统呢，它可以看到对方的这个相反方向的车头大灯，或者是同一个方向的车尾灯，它都可以监测到。同时呢，比如说你离前面的车那个距离稍微近一些的时候，它自动就会把那个高灯换成这个低灯。
哦、OK， 好好。那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咱们自己，比如说开轿车的话，这个底盘低，然后后面如果有个 SUV， 然后它又有大灯的话就晃，然后所以后来想说，那干脆都开 SUV 或者底盘高的车，是不是就解决了？不过那
这
是物理方法、它这个 sensor 应该是更好的，但是加这个功能一般要花费多少啊？
它呢？
您有了解过相关的吗？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我们也一起把它说出来啊，就是它这个自动自适应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时留意一下啊，就是当你上 freeway 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兜一个圈，很多的时候，对不对？你从这个从比如说 Lawrence Expressway， 然后你兜那么一个圈上101， 你要兜一个270度的圈儿，在这个时候呢，你的车是不断的在转方向，但是你的车头大灯呢照的地方正在开的那个地方，而是它是那个车头大灯就是在你车头对着的地方啊，但那个不是你正在行驶的那个方向，所以呢，这种自适应的这个车头灯呢，现在还有什么功能呢？它能够当然我现在讲的是比如说用 LED 的这个大灯哈，它呢就会有多几盏 LED 的灯呢，在你它当它看到你的这方向盘在不断的转动的时候，哎，它就知道，丁月现在正在做一个转弯动作，对不对？然后它就会打开多几盏向侧面这个照明的这个 LED 灯。以前呢没有 LED 灯的时候呢，它是把整个这个车头灯在比如说往右15度，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有、那个、
OK 了解了。
你觉得你
这个功能确实也是很实用啊，但是没办法，李静，我必须得打断你了哈，因为咱们的时间已经超时了哈。为了等一下不要给我们的导播带来困扰哈，咱们今天就只能聊到这儿了。我们就在期待下周哈同一时间再请李静继续跟我们分享吧。我们下周再见。
好。